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当人获得光照，明白真道之后，生命就得着鼓舞，就得着激励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到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，他就不在地上，乃是回到天上父神那里去的。虽然耶稣已经离开地上，然而他没有离开门徒和一切信他的人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，耶稣解释到，他离去之后要差圣灵来，而圣灵是跟他一样的，他要常与信徒同在，并且做他们随时的帮助。果然，到五旬节的那一天，圣灵真的降临了，降在每个信耶稣的人身上，教会也在这个时候成立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让我们更好地明白圣灵是谁，以及他到地上来的工作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道中。大多数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，都会四处去寻找方法。也有些人否认自己需要帮助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处理得了，不用别人的帮忙。也有些人不理会困难是什么，总之就是尽力而为，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，他也不求人帮助，只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办法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，而我们都渴望别人的帮助，也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有些人以为只有弱者才会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但其实这跟软弱无关，这是因为我们是人，所以有作为人的需要。试想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道成肉身，他做人的时候尚且有需要，而且请求门徒帮助。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，临上十字架之前，他的心非常伤痛，因为他晓得十字架的苦难终于来到，他要忍受和父神分离的痛苦。于是他带着所爱的三个门徒，就是彼得、雅各以及约翰，到客辛马尼园去祷告。他坦白地告诉他们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和我在这里警醒祷告。身为神儿子的耶稣，当他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他承认自己需要帮助，他需要门徒的陪伴和支持。耶稣绝对不是弱者，然而他却依旧有作为人的需要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有缺乏和需要的时刻，我们也需要有人前来帮助。比方说，突然间我们感到心脏不舒服，我们摔断了腿，我们是否需要有人救助呢？不但需要，而且是迫切的需要，分秒必争。当然，我们都不希望发生意外，但是身为一个人，站在人的地位上，我们都不能保证自己绝对的安全。因此，很多时候，我们除了自己努力之外，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所以问题不在于需不需要帮助，问题乃在于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往哪里去？哪里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帮助呢？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问题和死结，身边没有一个人帮得上忙，我们是这样的有限，那我们又可以怎么做呢？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8节，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8节，主耶稣这样说：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8节，请我们留意主耶稣在这儿所说的：我要离开你们了，但是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呢？耶稣一方面说要离开他们，但同时又说我不撇下你们，还说我要到你们这里来。原来主耶稣所指的是圣灵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，耶稣不错，他是带着复活的身体荣耀升天，但是他却差了圣灵来。这里说另外一位，就是指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，但却不是同一个位格，而是另外一位，所以同一本质，不同位格。耶稣告诉门徒，他要离开他们了，然而他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他们一位本质相同、位格不同的圣灵给他们。这圣灵要永远与他们同在，比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更加亲密和长久。然后耶稣指出，这圣灵就是真理的灵，是世人不能接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但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。主耶稣安慰门徒，他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。所以今天主耶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这个关系更胜于耶稣在地上的时候。到底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，耶稣讲的这段话如何应用在我今天的生命里？他怎样成为我随时的帮助呢？具体来说，圣灵怎么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帮助我们呢？首先，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祷告的生活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祷告的生活。我们看罗马书8章26节以及27节。罗马书8章26、27节，保罗在这说了：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以上的经文是罗马书8章26节以及27节，这是保罗写给罗马弟兄姐妹的信。保罗不是说他们不懂得祷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事实上呢，保罗在信里边连他自己也是包括在内的，所以他用我们来形容。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为什么我们不晓得祷告呢？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知道未来怎样，我们不晓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或者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。所以不论我们怎么样祷告，我们所知道的都很有限，我们只能说出我们内心的愿望，或者我们渴望成就的事，或者我们担心害怕发生的事。我们只能向神讲出自己的心声和内心的感受，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很有限。人生有很多突发的事情，我们需要立刻来到神面前，然而我们还没有弄清楚神的旨意，不晓得神在其中的心意如何，所以我们不能断然说，神啊，这就是你的旨意，求你依着你的旨意而行。既然在当下我们还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的祷告就感觉没有力量，我们只能把事情交托，然后以顺服的心接受神一切的安排，去观看神旨意的成就， 因为我们真的不晓得神到底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旨意。圣灵就在这个时刻中帮助我们，因为圣灵明白神的心意，圣灵知道怎么样替我们祈求，我们求助于圣灵，圣灵自然乐意帮助。比方说你要找工作，你现在要做很重要的决定，在你面前有三个工作机会，有三个工作单位都乐意聘用你，可是你怎么样做决定呢？你只能挑选其中一个，但是现在有了三个，你要选哪一个呢？要接受哪一个呢？你不明白神的心意到底如何，到底神要你接受哪一份工作，所以你就求神帮助你，恳求圣灵指引，你求主向我显明主的旨意。这时候我们需要圣灵帮助，因为圣灵会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，这种叹息是一种超乎语言，比语言更深入的表达，神会接受到，神会明白。请留意，不是圣灵在叹息，圣灵只是把我们内心的叹息呈现到神面前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，我们内心有很大的重担和叹息，无法用明确和具体的言语来表达，于是圣灵就把我们的叹息传达到神面前。事实上，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真是不晓得该说什么，我们内心充满叹息，只能反复地说，神啊，求你指示你的心意。我们的灵在叹息，我们渴望明白神的心意，但不晓得怎样具体表达，我们口语有限，我们的言辞有限，但是不要紧，因为圣灵能够把我们的叹息带到神面前，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。圣经说，耶稣基督今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替我们祈求，神乐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，他希望我们寻求他的旨意，明白他的心意，然后依着他的心意去行。当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的时候，神会保证我们得着从他而来的平安和满足。神不会向我们隐瞒他的心意，只要我们用心寻求，就必定能寻到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神期望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，他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做出人生正确的抉择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，保罗说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神就是那位鉴察人心的，他明白圣灵的意思，而圣灵也是按着神的旨意来为人代求的。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帮助，我们的祷告就能够获得应允。我们内心渴望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求，但是有圣灵的帮助，把我们内心的渴慕告诉神，神鉴察我们的内心，晓得我们里边是否真的希望明白，是否立志愿意遵行，或者不过是在表面敷衍，口里说说罢了。若是我们真有遵行神旨意的心，神必定乐意向我们显明。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就是神不会向那些只是想知道或是在考虑的人显明他的旨意，神只会向那些迫切内心要顺服他旨意的人显明。神统管一切，神主宰一切，他是伟大全能的，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做我们的中保，替我们向神祈求，他为我们代求，让神把他的心意向那些乐意顺服乐意遵行的人显明。而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把我们里头说不出来的感受呈现在神面前，他知道我们不能用言语表达，不懂得如何祷告，所以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多少时候我们遇到重大的苦难，我们内心伤痛，或者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，要做出人生重要的抉择，圣灵就在这个时刻来帮助我们。有时候别人把他的难处告诉我，请求我为他祷告，求神把难处挪去，我们也会回答说，好，我会为你祷告，我会祈求神把你的难处挪去，然后我们就祷告了，
可是在祷告中我们不禁问神啊，这是否是你的旨意呢？是否你愿意把这个人的难处挪去呢？我该怎么样为他祷告？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？究竟你是要把他的难处挪去呢，还是你另有美意，你要在他身上行做别的大事呢？我们都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，只有圣灵晓得神的意思，他会把我们内心的祷告，把我们内心的感受告诉神，把我们口语言辞不能表达的都告诉神。圣灵的帮助是最有功效的，也是最实际的。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作者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圣灵的工作是要把我们的感受告诉神，又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，而其中一方面我们极需要圣灵的帮助，特别在祷告上。有些时候我们不想为某些事情祷告，因为我们怕求错了，祷告错了，但是不要担心，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他会把我们的祷告先过滤，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圣灵不会呈到神面前，我们口语无法表达的我们的感受圣灵会告诉神，圣灵会按着神的心意替我们祈求，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。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，所以即使我们求错了不要紧，我们可以按着内心所想的去求，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他了解我们内心所想的，知道我们内心所存的，我们的心愿是什么，他会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，所以求的都是对的，都是符合神心意的。神会在我们祷告中做工。我们属神的人一生都在学习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不是与生俱来就明白神的旨意的，而是经过不断的学习，从圣经里，从神的话语中学习，从失败和错误中学习，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更多的知道他，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如果所求的不合神的心意，圣灵会在我们内心指明出来，告诉我们这方面不合神的心意，神的要求是这样的，我们不能像神那样祈求。圣灵会把神的心意显明出来，教导我们明白，教导我们晓得。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是真理的灵。圣灵来要洁净我们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灵。圣灵来要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语。通常我们是依照自己的渴望去求，凭着人的血气，按着人的意思求，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就求什么，我们渴望心想而事成。只是神有不同的旨意和计划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容易体贴软弱的肉体，但是神要求我们体贴圣灵，我们不要顺从情欲，我们体贴神的意思。所以如果我们依照肉体的喜欢去求，圣灵会指正我们，他晓得我们软弱，他会帮助我们，会纠正我们，会引导我们。圣灵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我们的将来，他也知道即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。圣灵是帮助我们的，是为我们的好处而出发的，他渴望我们拥有最美好的人生。虽然我们求这个求那个，求的不合神的心意，然而圣灵却在其中动工。我们觉得神好像不听我的祷告，我求什么怎么都得不着呢？其实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他是答应了我们的祷告，只是不按着我们所求的应允成全。因为神从起初就看明幕后的事情，他晓得过去，他晓得现在，他更晓得将来，他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而他只会把最合适给我们的赐给我们。这是圣灵的奇妙，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善功，让我们一切好处都不缺。所以如果你不祷告，因为你怕求错，你怕求的不合神心意，让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继续求，不要怕。为什么呢？圣灵会帮助你，圣灵居住在你内心，他明白你心里的想法，他查验你的动机，
他会帮助你。好，圣灵除了在祷告上帮助我们之外，圣灵还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明白神的话。比方说有人读经，他读来读去却不明白圣经里的意思，到底这段经文在说什么，我们常常读不懂，这是常有的事。我们读不到圣经里的含义，读来读去好像没有什么亮光，慢慢的我们读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因为不明白就放弃了，就不再坚持读下去。关于圣经有三个词儿我们要特别留意，首先是启示。启示是神把真理赐给人，而真理是不变的，是永恒的，神自己就是真理，没有人可以明白神，除非圣灵在人心中动工，帮助人明白神。若是人只凭着自己的智慧、知识和理解，人不能明白神，因为人所拥有的是世间的智慧，但是属神的智慧只有神才能赐下，神是自我启示的神，人呢是能够领受启示的。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莫过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透过基督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其他一切的知识都是次要的，只有认识神才是最重要的。神启示人真理，让人有所依循，而神的启示是只有神才能够赐下的，若是神不开恩，神不赐下，我们就无从明白。而圣经就是神特殊的启示，是神留给人的宝藏，让人透过圣经可以认识神，可以明白他。有些人问了，旧约圣经对我现今的时代重要吗？摩西五经到今天还有价值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神是出现在圣经每一页里头的。圣经不但是记载历史，或者有科学的理论和知识，圣经更是神的启示，告诉神是怎么样爱世人，是怎么样为世人预备了救恩。神在每一个环境底下，他所施行的奇妙工作，他怎样掌权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，圣经是神对人的启示。第二个词儿是光照。光照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发生的。神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，把真理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明白，使我们茅塞顿开，叫我们能够从心灵里头领会神奥秘的话语。这就好像我们在黑暗的屋子里，我们读书，我们看不见，看不清楚，但是灯光一来，我们就看见了。没有圣灵的帮助，不管我们读多少遍，我们也不能明白，充其量我们只多了解一些知识字面的意义。但是有了圣灵的光照和启迪，我们就能够进到圣经深层的意涵去。耶稣在介绍圣灵给门徒的时候，也讲到圣灵要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到十二节，他这样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接下来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，保罗又说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我们都渴望当我们打开圣经，打开神话语的时候，有圣灵的光照、启迪和引导。然而我们却必须先离弃罪恶，必须表明，主啊，我愿意顺服你，否则的话圣灵无法做工，无法把圣经的真理解开，让我们真知道其中的意义。有些人常年到教会去聚会， 长久看圣经，看来看去依然不能明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缺乏一颗顺服的心。然而我们若是有谦卑受教的心，我们愿意顺服神，我们愿意明白了神的话语就去遵行，那圣灵是绝对乐意指教我们圣经的真理。当我们得着圣灵的光照的时候，我们内心就获得滋润，我们就如同获得至宝一般的欢喜快乐，心中满足。你的话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第三个词儿就是鼓舞或者激励。我们说圣经是神的启示，而圣灵能够光照人，当人获得光照，明白真道之后，生命就得着鼓舞，就得着激励，就得着满足，我们就愿意把真理应用在我们生命中。所以圣经神的话语严格说不是给人读的，是给人用的。比方说我们怎样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中远离罪恶，保守自己过圣洁的生活，怎么样得胜呢？我们需要实践和体验，这不是头脑中的知识，而是生活中的实际。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就说道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保罗这番话不但是对当日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说的，同样是对我们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说的。我们所处的世代虽然邪恶，到处充满试探，充满诱惑，充满着败坏，魔鬼撒旦有很多的陷阱要让我们跌下去。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把心思放在属神的事上，不是放在情欲的事情上，我们生命就能够在污秽败坏的环境里头依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，因为圣灵的能力能保守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这是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的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以及节制。圣灵更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不但蒙恩得救，我们更要依靠圣灵，每天靠主经历得胜。今天的讲题随时的帮助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圣灵有很多美好的果子，但记得这些果子不是我们表现出来的，乃是神的生命透过我们做出自然的流露，是生命的自然表现。只要我们顺服圣灵，凡事听他而行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有这些美好的果子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